他这个他就会唱出一个诗，例如因为金教有几千斤，一两千斤几百斤啊，不好记，程序会乱。我们今天有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一章又有第一小节、第二小节、第三小节，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过去没有这样，过去就用温多乃，用背出一个诗颂，这一个诗颂就是第一经到第几经的内容，第二个诗颂就是第五经到第八经的内容，第三个诗颂第九经到第十几经的内容，靠诗颂背起来，让你前后的篇章会记得，不会错乱掉，这个就叫温多乃。哦，节就是集结，温多乃颂，随即首应次第安部，看看一章一章的把它编排下来。关于温多乃颂，我先翻给大家看好了，你们看，哦，看第二页，第二页最后那四行，哦，第二页的楷体字的最后那四行，第一经前面的那四行，大家有看到哦？总温陀南耶，对不对？啊，下面有一个别温陀南耶，我们看别温陀南，你看借说前行。就第一经下面的经的第一经叫做十八戒，第二经叫做娑婆，第三经叫前行，再来观察果意象，啊，再下去叫做观察的经，再下去叫做讲果报的经，讲那个结果的经，再下去是遗失的内容的经，啊，让你说第一就是戒的戒讲戒的，第二经讲说的，第三经讲前行的，让你用书上把经的次第背起来。不然你看背到哪里啊？弟子要问他也不知道从哪里问起，哦，过去是用这样编排，这个是不重要的，但是跟修行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下，哦，就是说后代的把佛陀所说的经结集起来，佛陀的经那么庞大，结果他们怎么分类？无蕴的把它分成一类，六入出手分成一类。但是大家要知道，讲六入有时候又差到无蕴，讲无蕴也会讲到六入，但是他们以重点讲无蕴的，以无蕴为重点的结集在一起，六入出的结集在一起，讲阿那波那的通通结集在一起，讲四念处的通通结集在一起，那，啊，就能结因陀难，就能结出第一经什么，第二经什么，第三经什么，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结因陀难就是把圣教结集以后加以篇章，就是这样，所以叫做随即首应次第安部，哦，这个是讲了阿含经的内容是怎么做的，是怎么编排它的内容的啊。再下来第三段，哦，当知如是一切相应列有三项，要知道我们前面介绍的那些相应说法的说法起相应的那些，哦，就是有佛陀先说，有诸弟子先说，有八众跟佛弟子来往的情形啊，接着有人就把它结集起来，结集起来又编成次第啊，为了使次第记牢，就结出温陀难受，讲了这些，这些就是如是一切相应。上面所介绍，当知道上面所介绍的那一切相应，列由三项，是由三个内容组成的，叫做列由三项。前面是讲形式，现在在讲内容。啊，前面阿含经的内容讲的是细节的，现在要讲大概整个阿含经，只有由三大内容组成。他讲何等为三，是哪三个呢？第一个是能说。能过说法的人，一定要有佛陀说法才有经教的结集，不然也要弟子说法才能结集经教，哦，所以依次能说就是能说法则，哦，能说法则包括如来跟他的大弟子们，哦，二是所说，哦，所说就是说出来的内容，今天讲四圣地的内容，今天讲阿那波那怎么修的内容，今天又讲叫你们修四念处的内容，那个就是所说。能说就是能过说法的人，第二个所说就是所说的经教的内容，第三个是所为说，所为说比较，所为说就是说整个说法的能说所说者的能说跟所说者合起来是所为说，这一次是佛陀跟舍利弗在说经教， 啊，佛陀开示经教给舍利弗听，啊，舍利弗，佛陀是能说，佛陀说出怎么见法的内容是所说，啊，听的人是舍利子，这些全部合起来叫做是所为说。今天忽然间那个恶魔又来了，啊，恶魔来了，来跟佛陀的弟子互相要来骚扰，啊，这个也是所为说，恶魔说出了那个叫他赶快来享受世间荣华富贵的，不要修行啦，傻瓜蛋呐，啊！你如果不要修行，你就会变成世间最富有的、地位最高的，啊，来诱动佛陀的弟子们。啊，佛陀的弟子们就说少来了，算了，你那个所谓无义功德我早就看穿了，里面充满了过患毒药，你少来骗了。啊，就一来一往的变到后来魔鬼输了，就愁闷而退。啊，这个就是所为说，这一经的所为说就是佛陀的弟子跟魔的说法的整个能说所说的内容，这个叫做所为说。下面会详细说明，我们看下来，就是说前面介绍那么多的整个阿含经的内容跟登堂出场的人物有八大众，这些整个内容只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就是能过说法者，第二个是说法的内容，第三个是能说法跟说法的内容整个交往的情形，三是所为说。啊，下面开始仔细解释的话，若如来弟子是能说，哦，他说像如来或者是如来的弟子们，他就是能过说法的人，哦，啊，如弟子所说要标点，佛所说分，哦，用这样，他说像如来或者如来的弟子就是能过说法的人，例如像弟子的说法，弟子所说就是弟子的说法，啊，佛所说就是佛陀的说法，哦，佛所说分应该详细的说明，要这么说了，如弟子所说分，如佛所说分，啊，他简略说如弟子所说佛所说分，就用这样简略的说明，哦，啊，我们再看啊，这个是讲能说的部分，下面讲所说，若所了之，若能了之，是所说，所说是说法的整个内容，说法的整个内容就是说，那个若所了之，佛陀说法就是要让你了解诸法实相，要让你见法嘛，见法就是要解了所思境界，不要被外在的色身香味触迷惑咯，那些都是无常苦无我的啊，当在这样讲说那些都是无常苦无我的，就是所了之，你应该了解这些存在都是无常苦无我，不要被迷糊了，这个就是若所了之，那个就是所言的意思，就是境界的意思，若能了之，终于说到我了解了，佛陀你所说的诸行无常我懂了，你所说的阿那波那修道怎样我懂了，啊，往往佛陀说你怎么懂说给我听，他就噼噼说出来真的懂了，啊，这个懂就是知，所以若所了之，若能了之，在我们中国过去古代大德就把它叫做尽知，就是境界跟智慧，我们所要知道的就是所了知的，就是对境加以了知，境就是所了知，智慧就是能知，若能了知，当我这个弟子聪明，我都开始用，我就了解了，我就听懂了，我就是能了知者啊，能了知以后当下见法，啊，就能了知啊，佛陀所说的叫我要了知的，若所了知，你所应该要了知的，结果听了半天听不懂，那么若能了知，我还是不能了知啊。啊，佛陀开示，我懂了，哎，我是能了知者，所以叫做净知。因为有境界，我们要解了所思境界，没有智慧是不可能的，有智慧的人才有能力解了所思境界，所以我们要赶快修道以便开发智慧，开发智慧的方法要先持戒，持戒来引发禅定，再由禅定生出智慧，这个就是三学的大概的内容，哦， 啊，所以把能了知跟所了知合起来就是说佛陀说法的内容就是这样啊。佛陀说法不要追逐色身香味足哦，不要追逐外在的歌舞歌舞、跳歌舞贪、不会讲哦，歌舞酒色哦，像这样的，因为那些表面快乐其实里面充满了过患哦。啊，有的听得懂，有的听不懂，听懂的能了知，听不懂的不能了知哦。那这里当然假设佛陀开示以后，你们懂了哦。所以若所了知，若能了知，是所说关于净知的两个内容，就是说法的整个内容了。我们对存在的境界，也就是外在的所有的色身香味触的所缘境界，要对它加以觉悟，觉悟觉了，要觉悟它，就要尽所有性，然后终于被我觉悟了，就是如所有性。尽所有性就是穷就是边际性，穷就诸法的自相、哦、过去没有听我讲的，我讲了这些名词可能会听不太懂，但是没有关系，后面会继续讲、哦、所以若所了知就是要觉了，就是要尽是边际性，要尽所有性。若能了知，这个人终于尽是边际性以后，处正法性，得到真如，真如就是真的就是那样，真的如那样子叫真如。法性有如是法，必有如是性，这样的录音机就是能录下声音来，有录音机这个存在现象就能把声音录下来，有桌子这个存在现象就可以让我放书本，让我在这边吃饭，这个叫做有如是法，必有如是性啊。处证殊胜的法性不是一般的法性，处证特别是无常苦无我的法性，被我们处证以后就会得到真如。真如不是一个存在的有一个叫真如的东西，不是这样，处证法性的同时就是体悟了真如啊，所有存在的诸法真的就是那个样子，真的如他本来那个样子。所以不要把真如看成一个什么很玄妙的什么客观存在的一个什么不变的什么东西，不是讲那个、哦、啊。所以若所了知，若能了知，讲的就是要处证法性，处证真如，就是这样而已。要对所缘境界加以批判神啊，加以正观观察，分别选择，常常记得修批判神啊，有功德的在挑选，在检择思责思维，没有功德的要把它弃掉，但是有功德没有功德不是看眼前的功德过旺，看将来的，现在有过旺将来变功德的可以，现在有功德将来是功德可以，现在有功德将来变过旺的不可以，现在有过旺将来过旺再去选择真是白痴啦、哦啊、就是用这样的叫做思责，像这样，这个就是你要了知的。他说若所了知，若能了知，是所说就是整个说法的内容。例如说五起运的内容给我们听，你看五起运只有十一行，十一行都是无常苦无我的，等一下的第一经就讲这个了、哦啊、再来例如讲六处，有内六入处，有外六入处，就是由这两个产生了、啊、我们对可爱境界不可爱境界的执着、哦啊、还有因缘相应，从心理上的分析，我们的一举动的起心动念产生了、啊、流转的现象，这个是因缘相应相应分、哦、他说所说的内容，例如像五起运、啊、六处的、啊、因缘相应分、啊、完整的说要这样讲，如五起运分、啊、六处分、啊、因缘相应分、啊、及道品分、啊、而起心动念就产生流转的现象。但是我们要怎样把它还命，要修道啊，你没有道品要怎么还命，要有技巧啊，对不对，要搬一张桌子搬得这么慢，我想搬快一点，哎，要有技巧啊，这个就是道品，道品就是方便，就是断烦恼的技巧技术、哦啊、再来讲了能说跟所说的内容，下面讲所为说。若诸必出就是比丘门天魔等众，就是前面讲的那八众，是所为说，就是 所说的整个内容，一定有人的来往嘛，一定有甲说话，乙对答，丙参入辩论，甲乙丙，或者只有甲跟丙，甲跟乙，或者乙跟丙，或者五六个人七八个人在一起谈话，这个就是所为说。所为说就是在这一个对谈的进行的内容是哪些人来对谈的，这个就是所为说啊。比丘所为说，比丘尼所为说，魔幻所为说，是。所以这里讲啊，如结集品，例如把整个四阿含经结集起来的整个内容，登场的那些人物都是所为说的、所以就是这样，阿含经的内容就是这样。所以说如是一切，像上面解释的这么多一切，为了让大家清楚，我把这个讲很长、很详细。上面讲的那前提的一切、粗略标记能说所说及所为说，即彼一切事相应教、他说像上面所说的前提，粗略的说，前面当然说他有印处界缘起实地的那么多细节的内容，但是从前提的最大的内容来说、最大纲来说，就是有能说法的人啊，有说法的内容，还有说法跟听法的人交往的情形，只有这样，就是粗略的，就是最大纲的标记出来，就是第一个能说，第二个所说，第三个所为说，说法跟听法的人物，就是这样而已。即彼一切事相应教，那么上面所说的能过说法的，能过说法的人，以及说法出来的内容，以及说法跟听法的那一些人的这一切，都起相应的。如果不相应，戏就演不成了嘛，对不对？魔来扰乱这个比丘的话，这个比丘尼，比丘比丘尼神通一应，形体不见了，魔没有人扰乱了，就产生不了这一部经教。魔来扰乱这个阿罗汉知道魔不逃，就来跟他对话，你要来扰乱我，我也要度化你，就这样一来一往起相应，那所以就产生了经教。如果一个要说话，一个不听话，逃掉了，没有经教，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即彼一切事相应教，起相应，他们起相应了，斗争也要相应啊，两个人都讨厌对方才斗争得起来，就相应起来斗争的内容、即彼一切事相应教，所有相应的教都是一切事发生的一切事件。前面所讲的整个四部阿含经的前提的内容叫一切事，一切事的相应叫坚持究极、那个杂含的杂就是由这一句话来的，坚持就是排列，间隔的排列，例如我是一个地摊者，我把那个鞋子排成 一堆，毛巾排成一堆，坐垫排成一堆，在那边拍卖，鞋子排成一堆，还分成男生的鞋子、女生的鞋子，这个就叫做坚持究极，究极就是杂集啊，把它集合在一起叫究极，就是结合的意思。坚持就是把它排列放在一，像屋子一间一间的排列好的意思，叫坚持。坚持究极，你们看五蕴的排成一堆，十二处的排成一堆，十八界排成一堆，四圣地排成一堆，所以这个就叫排成这么多个，又把它合在一起，叫坚持，又又加以究极。坚持先排五蕴，它的旁边再排六十处，它的旁边再排十八界，再排十二缘起，它的排列也不是乱排的你看五蕴的旁边就排十二处，这个人男生的鞋子的旁边排女生的鞋子，再来再排男生的衣服、女生的衣服，不是乱排的，这个叫坚持虽然有次第的把它排列，但是总成一堆，这个是我在卖地摊的范围，别人不能侵犯，我也不敢侵犯别人的摊位，这个就是那个坚持究极。是故说明杂阿基摩，杂含经的内容为什么把它叫做杂，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杂注意不是杂乱的意思，是很多位把它合在一起，就好像杂注，我们今天不是我们来定杂注吧，你看杂注翻开来有社论有小说有成语故事还有什么杂志，不是都有这样问吗？ 所谓杂含经的那个杂的意思就是杂数的杂的意思，不是混杂杂乱，混杂是没有次序的乱弄成一堆，杂的意思是把有次第的不同位，不同位的有次第的把它排好叫杂，杂阿基摩就是这个内容啊。再来记笔相应教，这个解释的杂杂含经，下面讲中阿含经。记笔相应教就是前面讲的记笔一切事相应教的那个相应教，他现在不是兼择究己的方式来排列的，现在是赋予一下又用其他的内容，处中而说，是故说明中阿含经，就是现在另外一位是怎么排的呢？所以由他的说明，我们今天终于知道，所有四部阿含经最有次第的是杂含经。杂含经把五蕴、十二住、十八界的这些修行有关的内容排的次序很严密，中阿含经不是啊。中阿含经是中篇的，比杂含经的文章长，等于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杂含经都是短篇的啊。中阿含经都是中篇的，所以赋予一下以其他的内容，什么内容呢？处中而说，属于中中篇的篇幅的，是故说明中阿含经，这个就叫做中阿含经啊。前面所说的能说所说的内容也完全一样，但是不像杂含经那样的排列法了，杂含经的排列最严密最有次序啊，中阿含经都是讲深意，深意没有办法短篇，都要不断的解剖，不断的解剖，讲出很深奥的内容。杂含经主要是修三摩地的，叫过去翻成修禅定，讲修禅定不对，因为三摩地有止跟观，不是只有止，我们讲禅定变成止了，还有观，就是什么他跟提婆舍那，整个杂含经的重点都在薄若什么他提婆舍那的内容。中阿含经不一定，中阿含经是对佛教教理最深奥的道理不断的解剖，这个叫他解剖详细的说明就变成中篇了。啊，长阿含经倒不是因为解剖更详细变长篇了，不是，长阿含经因为记录当时发生的所有的事件，篇幅自然变成很长。例如我现在写了台湾228事件、台湾375检出事件，每一篇写出来都非常长大，没有办法用中篇短篇的了，因为它的事件太庞大了。啊，要知道长阿含经描述世界戏坛，当时的外道、当时的政治环境、当时的整个世界的局势是怎么样，社会的局势。所以下面讲长阿含经，我们看记笔相应教跟前面那个能说所说所为说一样的，有那些内容，那些一切事的相应教呢，他第三次又以其他的内容来说，更以一项，更以其他的内容，哪一个不同的内容呢？广长而说，说得很长，边很长，内容很长的。所以我们到今天长阿含经好像只讲过三经了，长阿含经一共十多经，十六经还是十六经的样子，我只讲三经，太长了，每一经都要讲两三次，有一经还讲了好多次，五次还是几次，经过一个礼拜大家来忘掉了，对不对？所以长阿含经我才一直这么少讲，那长阿含经主要是讲外道的邪说啊，宇宙的起源种种的，比较不牵涉修行，也因为这一点也比较少讲，所以更以一向广长而说的，是故说明长阿吉摩，所以它就叫做长阿含经啊。还有最后一对，这个是最后面出来的，后代的弟子想到为了更好记，哎呀，要记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还记得起来，再下来什么十二因缘，还有十相应，还有地相应啊，念多又混乱了，而且没有修行的人也不一定背得起来，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背，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例如所有的感受作用有一受，一切受皆是苦，一受，这个叫一法经，现在另外二法的都编在一起，有二受，有二种感受，有身受心受啊，再来还有三受，有痛苦的感受、快乐的感受、不苦不乐的感受，还有有六受，有的用眼睛来感受，有的用耳朵、鼻受、舌受、身受、意受，啊，变成六法。 啊，用一法二法，凡是属于一类的都放在一法经，二类的都放在二法，三类的放在三法，又用这样。啊，人物出场也可以，一个人自说自话的一经，两个人在对谈的二经，三个人轮流辩论的三经，没有这个了。我是讲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哦。啊，所以我们看即彼相应教，仍然是跟前面讲的那些内容一样，更以一二三等见增分数道理而说，又用一增一增二增三，为什么叫增一增一阿含经？第一经一法经，对一法经再增一个变二法经，二法经再加一嘛，再增一个变三法经，增一阿含经的名字。的名称就是这样哎，你们翻开《增益阿含经》，每一卷都是从一法经开始，接着就变二法经、三法经，《增益阿含经》的任何一卷通通是这样，哦，更以一二三等见增分数道理而说，是故说明《增益阿基摩》就叫做《增益阿含经》。如是四种，下面重点要讲出阿含这个字的意思，为什么说把它叫做阿含？南方只说不，四不经嘛，尼科亚，四尼科亚，五尼科亚，一个小不经，他们都来一个小不。那这里说了，如是四种都是怎么传，都是怎么我们今天有这四种经呢？师弟辗转传来一经，老师传给弟子，老师死掉了，弟子又说徒弟有来一个孙，那个徒孙啊，然后对着徒孙，徒孙是弟子，我又变成老师了。老师传给弟子，弟子再传给他的再传弟子，又三传四传五传，一代一代传下来，叫师弟辗转。传一代一代的传，传到《瑜伽师地论》当代，他说辗转传来已经传到我们今天，我们来看到，我们今天之所以能看到四部阿含经，就是一代一代没有中断辗转传来的。由此道理，是故说明阿基摩。所以阿基摩的意思就是辗转传来的意思，阿基摩就是传播过来的意思，传来的意思。哦，所以说。四部就把这四部经叫做阿基摩，是名四气经，所有四件的修多罗就是这个，这个就是总纲的说明。啊，下面说明瑜伽师地论说出从减八十五以后，为什么他做了这些四气经的本母，就是摩檀尼迦。大家知道，那个过去解释经教的文体只有三大类，一种叫做优婆提舍，优婆提舍就是四经论，像龙树的大智度论就是优婆提舍，他对大波罗经一句一句、一字一字的解释，叫做四经论。四经。啊，另外一个摩檀尼迦就是瑜伽师地论的这个叫做中经论。中经论。啊，阿毗达摩是所有的论藏的涵盖的总称，只有三大类。啊，有时候摩檀尼迦跟阿毗达摩也混在一起，不过摩檀尼迦的范围小，阿毗达摩的范围大。只要哲学论著对佛教的教理加以结集，自己重新把它整理而做出来的，都叫阿毗达摩。例如法印足论以法为中心组出佛法，四身足论以六四身做中心组成一部佛教的论点。哦啊，还有什么戒身足论以十八戒作为中心来组成，各个论师都以他的观点抓住一个重点，就好像今天来讲啊，一切人的性格的好坏都靠道德修养而来，所以他写了一本叫《道德论》。但是你们看，江淑蔚医师说一切的脾气的好坏都由食物而来，所以他写了一个《食物论》。哦，像这样，啊，另外一个人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一切都是由他的设备好坏而来。你看每一家的说法都不一样，但是讲的内容都有关联。啊，这个阿毗达摩就是每一个不同的宗派，他都把佛法的一个重点抓住，由那一点来发挥所有的佛法。像天台大师的摩诃止观，就以什么他毗婆舍那把所有的佛法中刮起来，就变成天台的摩诃止观了，就是可以说从道品的某一个部分膨胀出来。哦，这个就叫做阿毗达摩。 三世摩檀李迦跟阿毗达摩一样范围小，他是针对某一件事、某一篇文章、某一经。好、哦，那、啊、我们看当知弃经摩檀李迦，当知道我们的这个修多罗这些经的本母、哦、叫做摩檀李迦。唯一我们现在为什么对修多罗为对四部阿含经，这里是对杂阿含经、啊、我们为什么对杂阿吉摩的这个契经做出这个摩檀李迦呢？我们为什么要对这个契经做出这个摩檀李迦呢？下面说，唯一抉择如来所说，我们为了严格的辨别抉择出如来所说、如来所称、所赞、所明的先圣契经，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摩檀李迦。这个摩檀李迦是一切师做的，一切师终于把所有的阿含经分门别类给他赋予提纲挈领的解说，就是方经论。这个不是注经论，这个是方经论，就是像义务把名字抓起来全理就起来了。像组成英文那么多文字，用26个字母，26个字母就叫本母A B C D E F G， 我们是波波猫猫德特诺诺，这个就是我们的本母，汉字的本母。啊，这个经教的重点所在，不是一句一句的解释，整个纲要、纲领，这个就是那个契经的摩檀李迦。我们休息一下，我等一下再继续讲啊。我们再继续刚才的讲下去哈。刚刚说到了当说契经摩檀李迦，我们就要说出杂含经的本母了啊。为什么要说这一部那个阿吉摩的摩檀李迦呢？唯一抉择如来所说、如来所称、所赞、所明先圣契经，就是为了把如来所说、所称赞的所明，所明就是赞明啊、哦、的先圣契经加以抉择出来，哪些是被如来所称、所赞、所明的？啊，还有如来所说的教理的大纲啊、哦，就是要抉择这些。啊，下面说了，譬如无本母，自意不明了。就像如果没有本母的话，没有那个文字的音，如果不够清楚的话，那个字的内容讲些什么你就不知道了。比如本母，我们中文来讲就好像波波猫一样，比如说得，他会现在忽然间忘掉哦，中文很多忽然间就很难想，有时候一个字同时有好多个意思，当他念成不同的音的时候，内容就不一样。他表达了不同的内容的时候，那个音就不一样。现在忽然间想出来，字典里面好多，就像破音字那样，那个就是本母，由本母那个字义才能明了。就好像说一篇经的重点纲要在哪里，没有提示的时候，一般就不清楚。所以这里说